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来讲这个雅各书的第三次讲道。在上一次的讲道当中我们学习了试炼中的大喜乐。我们看到雅各在简短的问候之后，就对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基督徒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好，那我们今天呢，来继续来学习雅各书第一章13节到18节的内容。我把今天的信息的内容取名字为认清试探，信靠神。在上一讲中，我们学习了如何在试炼中喜乐。在今天的经文当中，雅各进一步教导我们如何分辨试探，并在试炼中信靠神。我们将会看到同样的一个环境，在人里边的私欲的作用下，它也可能成为引人犯罪的试探，而在神的手中，同样的环境可以成为操练我们信心的试炼。因此，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学习分辨，并坚定地信靠神。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我们从12节读到18节。12节起，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怀来来，就生出罪来；罪已达成，就生出财。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权柄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属主的果子。
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继续的借着雅各书的信息来教导我们，建立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来学习你借着雅各所赐下的真理。求你借着圣灵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准确的明白你的话语，也照着你的话来生活。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里，我们常常会面对各样的试探，也常常会因着我们自己的软弱而跌倒。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认清试探真正的来源，并借着你的恩典，使我们在试探中更加的信靠你，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使我们越来越成熟完备。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不顺从自己的私欲，而是凡事信靠你，顺服你。让我们深深的相信你是那位全然圣洁、良善、信实的神，你所赐下的是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 求你借着真道不但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也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今天所听见的不只是停留在知识上，更成为我们每天生活中的提醒和力量，使我们在试探当中站立得稳，能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今天我要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段经文的内容。第一是正确的认识试探，第二是认清罪的发展过程，第三是相信神一切都是美善。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那我把它分成三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是试炼和试探，他们可能是同一件事情，但是是不同的角度。第二小点，神允许试炼，但他不试探人。第三个小点是真正的问题是在人的里边。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点，试炼和试探。如果大家仔细的阅读雅各书第一章的经文，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前面上一次的时候讲到的是试炼和试验，那在后边，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主要讲的是试探。那这边就有这个三个词，试炼、试探、试验。那特别是试炼和试探这两个词看起来很相近，那我们也许会问，试炼和试探它们有什么相似之处，又有什么区别呢？那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其实试炼和试探这两个词来自同一个字根。我们可以看最后边的，你去看那个试炼试探，它们基本上是字根是一样的，那都含有考验和试验的意思。在英文的版本当中 ，ESV 用的是 trials 和 being attempted， 那 King James 版本用的是 temptation， being tempted。所以也就是说，圣经并不是用两个完全不同的词来描述试炼和试探，而是在提醒我们，关键并不是我们遇到的状况和环境，而在于这个环境最终把我们带向哪里。神借着试炼炼尽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更加的成熟，而试探这是引诱人顺从私欲走向犯罪。所以也就是说，试炼是把人带向神，而试探却是企图将人使人远离神。因此在同一个环境当中，它可以成为试炼，也可以成为试探。关键不在于环境，而在于人在所处的环境当中如何的选择回应。例如，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上会取得成功、取得荣誉，甚至在取得财富，那我们也可能遇到贫穷、遇到疾病等等，这些本身都只是我们在人生当中会遇到的处境环境。那这些环境当中有一些我们可能认为是顺境，有的我们通常认为是逆境。那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神都可以借着这些环境来操练我们对上帝信靠的信心，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但同样的环境 也可能成为我们犯罪跌倒的诱因。那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的处境和环境，而在于我们如何的去面对，我们如何的去应对我们所遇到的环境。比如在第一章第二节，我们在上一次分享的内容当中，我们刚才也念了雅各对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基督徒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在前面讲到过，这样的试炼是神允许临到他们的，也讲到了这样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雅各在教导我们，当神借着环境来操练我们信心的时候，即使是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都应当以为大喜乐，因为神要借着这样的试炼使我们学习忍耐。我们也必须强调的是，这百般试炼中的忍耐，就是说我们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境况，都能够坚定地持守信靠神和神的应许。坚定地信靠神，就是我们在试炼当中对神最好的回应。而我们做的这样的，而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就必然是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雅各在进一步提醒我们，同样的环境也可能成为试探，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的对待、选择、回应，那这些试探很有可能使我们犯罪。那有关试探和罪的关系，我们在下面还会详细的讨论。那总的来讲，就是说当我们遇到试炼试探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正确的面对试炼，让它成为我们的祝福，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而不是落入罪的网络。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小点，神允许试炼，但他绝不试探人。在十三节的经文当中，雅各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这里雅各首先就纠正一种很容易出现的错误观念。我想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也遇到过，当我们遇见困难，特别是当我们遇到失败、跌倒，甚至于犯罪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容易说，是不是神让我这样做的？或者说，是不是神故意把我放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当中，那我就犯罪了？那也可能会说，如果神不让我遇见这些事情，我就不会跌倒了。但雅各明确地指出说，不可这样说，这是一个坚定的命令。因为如果我们把试探归给神，我们就严重地误会了神的本性。因为神是一切美善的本体，他也不试探人。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过，神会允许试炼临到他的儿女，神借着试炼炼尽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生出忍耐，最终成为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但是神允许试炼并不表示神试探人或者引诱人犯罪，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我们再来强调一次，神试炼人的信心，却不会引诱人去犯罪。 雅各在十三节强调，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因为神的本心属性，本体属性是完全圣洁的，他本身不会被邪恶吸引，他也不会去用邪恶去试探别人。所以也就是说，神永远不会把人影响罪，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良善的益处。到十七节，我们等一下会来分享，雅各还会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所以也就是说，神是一切良善的源头，神是良善的本体，神就是一切的美善。那我们这一上一节，我们上一讲我们提到过两个人，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约伯。那我们今天还来再讲这两个人。我们先来看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怎么来试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为燔祭献给神。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的目的是要夺去以撒的生命吗？大家都知道不是。而且在亚伯拉罕要动刀的时候，天使及时的阻止了他，并用公羊代替以撒献祭。所以亚伯拉罕就把那个地方称为耶和华以勒，意思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神当然不希望亚伯拉罕失败，更不希望他犯罪。那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借着这个试验显明亚伯拉罕的信心，并使他对神和神应许的信心更加的成熟。在亚伯拉罕经历了这场试验以后，神赐下极大的祝福，应许赐福给他的后裔多如繁星，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我们再来看约伯，同样神允许撒旦试验约伯，其目的不是叫约伯跌倒，而是借着这一切使约伯更加的认识神。结果约伯在经历痛苦之后，在神的亲自显现中醒悟，感叹自己从前只是风闻有神，现在却是亲眼看见神。因此神允许试炼进入我们的生命，目的永远都是要造就我们，而不是要毁坏我们，是要接近我们，而不是要败坏我们，是我们更加的圣洁，而不是使我们陷入罪恶，是使我们更加的亲近神，信靠神，而不是远离神。所以当我们面对人生当中各样的境况当中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遇到非常艰难的环境的时候，不要接着问神为什么要害我，你应当问的是，神希望借着这件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就什么。因为同样的一个环境，它可以成为我们使我们信心成长的试炼，也可能成为使我们犯罪跌倒的试探。那么为什么同样一个试炼的环境，对有些人来说它可以帮助他们成长，而对有些人来说却可能成为试探，甚至于使他犯罪呢？雅各接下来把我们的目光从外面的环境转向我们的内心，他告诉我们问题在人的里边。他说，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第三小点，真正的问题是在人里边。雅各并没有把原因归咎于环境，也没有归咎于神，他把我们的目光从外面的环境转向人的里边，也就是内在的人性。他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也就是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在环境，而是在人的内心。外面的环境只是一个机会，真正使人跌倒的是我们里边有没有对付内心的私欲。来自世界的诱惑，只有当人里边的私欲回应他、接受他的时候，才真正成为试探。因此雅各提醒我们，不要把犯罪的责任推给环境，更不要推给神。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环境，而是我们的心。那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当中，我们根据雅各的教导进一步来思考罪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在人里边发展，最终走向死亡的。那在雅各书一章十四节十五节，雅各不单告诉我们我们被试探是因为私欲的牵引诱惑，而且他在十五节用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比喻教导我们罪的发展过程。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根据十五节的经文可以分四个小点来看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雅各在这里是描述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就像一个婴儿的成长，先有怀胎，然后出生，然后慢慢地长大，最后结出他最终的果子。但非常遗憾的是，这里所讲的不是我们一般的生命，而是罪。所以我们就按这个十五节的经文用四个方面来看罪发展的过程。第一步是私欲怀胎。那在讲这一点以前，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并不是我们人所有的欲求都是罪。我们人有食欲，我们有求知欲，我们有工作的热情，这些都是神创造人的一部分。上帝造人时赋予了我们情感、需要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比如我们需要食物，我们需要爱，我们需要休息等等，这些本身都是美好的。那什么时候欲望会变成罪呢？这主要是取决于它的对象、动机，最重要的一点是是否超越了上帝的界限。所以真正的问题是说，当人的欲望离开神，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它就变成了私欲。在十五节雅各说私欲并不会一下子变成罪，它首先像怀孕一样在人的心里边慢慢的孕育，也就是说罪首先是发生在人里边，而且在很多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它仅仅是在你的心里边，别人还什么都不知道，也可能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但是你的心已经发生了改变，你的心已经开始接受那个诱惑，然后可能在不断的思想、不断的幻想、不断的给自己找理由，我是不是可以试一试。雅各把这个就称为是怀胎。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步，雅各接着说，就生出罪来。那什么时候私欲就变成了罪呢？不是当诱惑出现的时候，也不是当念头闪过的时候，而是当人接受它、顺从它、让它成为行动的时候。我们还要来澄清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受试探本身并不是犯罪。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受洗以后被圣灵引导进入旷野禁食40昼夜，并经受了魔鬼的三次严峻试探。希伯来书4:15告诉我们，主耶稣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说明试探可以来到，但人仍然可以拒绝。因此罪不是因为试探来到就自动发生，而是因为人选择了顺从私欲。这也是为什么雅各没有说试探生出罪，他却是说私欲生出罪。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人要对自己犯罪负起责任。我们用钓鱼作为比喻来看这个问题，鱼饵被甩到鱼的旁边，看起来非常的有吸引力，但它本身并没有强迫鱼上钩。鱼看到鱼饵的时候，就需要做一个选择。它可能会想，这个食物看起来很好吃，边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危险，吃下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然而当鱼选择咬住鱼饵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得到了食物，却不知道他已经咬住了鱼钩。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鱼从来不是因为看见鱼钩而上钩，他上钩的原因是他只看见了鱼饵。而在鱼上钩的这个过程当中，鱼饵只是外面的诱惑，真正决定是否上钩的是鱼自己的选择。同样，外面的环境和诱惑本身并不会自动使人犯罪，真正使人跌倒的是人里边的私欲回应了这样的诱惑。雅各在告诫我们，罪常常被包装得很有吸引力，让人觉得这没有关系，这一次不会有什么问题啊，这样做好像对自己有好处。但是一旦人顺从了私欲，就像鱼咬住了鱼钩一样，很快就会被牵引，最后走向犯罪甚至死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试探最大的特点是他总是让我们看到眼前的满足，但是他却隐藏了最后的真正的代价。因此我们要持守神的正道，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要靠着神所赐的智慧和能力来胜过试探。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小点，罪即长成。那很多人可能认为说，哎呀，我犯了一次事情也就过去了。但15的后半部分，雅各告诉我们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说罪即长成。这句话非常的值得我们思想。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罪是会成长的，如果我们不悔改、不认罪、不停止，罪就会越来越大。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人撒谎， 开始可能只是一个念头，后来他真的撒了谎，说了一个谎言。再后来，谎言说谎就成为了他的习惯，到最后说谎就成为了他的捆绑。一个人第一次说谎，他心里边非常的紧张，第二次说谎的时候心里边就自然多了，等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他觉得很容易，然后到最后的时候说谎已经成为了他的习惯，完全没有紧张的感觉。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说，当你说一个谎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要用100个谎言来掩盖，所以呢，当你撒谎以后你就不得不继续的撒谎，使你的谎言继续下去。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罪就慢慢的长成。因此当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以后，就知道说对付罪一定要趁早，当罪还在萌芽阶段的时候，就要警醒认罪悔改，把它带到神的面前，不要让它继续的发展，免得最终结出罪和死亡的果子。那我们再来看第四点，第四小点是生出死来。那在15节的最后，雅各用了全段最沉重的话，就是说当罪极长成的时候呢，就生出死来，这是最后的结局。所以雅各并没有把他停留在羞愧、痛苦、失败，他尖锐地指出说罪长成以后最后的结局就是死。雅各用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词，死，这是最终的发展方向，也是最终的结局。对于一个始终拒绝神不肯悔改的人来说，最终带来的就是 与神永远隔绝。那也许我们已经受洗归入主名下的基督徒会说，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不会死。是这样的理解没有错，但是罪若不及时对付，仍然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许多痛苦的后果，使我们与神的交通遭受亏损，失去属灵的喜乐，也伤害我们的家庭、见证和侍奉。因为罪可能造成各种关系的破裂，家庭的破裂，侍奉失去能力，见证受到亏损，心灵失去平安。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圣经当中大卫王的例子，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是很令人心痛的例子。大卫是一个很爱神的君王，但是他在犯罪以后，无论是他的家庭还是对以色列这个国家，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就是对我们很好的借鉴。所以罪从来不是一件小事情，它让我们越来越远离神，并给我们的属灵生命和我们的生活，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教会或者是在工作上，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把这几点总结起来来说，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真正危险的不是我们所处的环境，而是我们有没有对付里边的私欲。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把犯罪的责任推给环境、推给别人，甚至推给神，但雅各却把我们的目光带回我们的内心。他提醒我们，罪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从一个没有对付的私欲开始的。如果我们不认真的对付私欲，它就会怀胎，怀胎以后它就会生出罪，罪若继续的成长，最终带来的就是死亡。因此我们每天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及时的认罪悔改，不让私欲继续的生长。 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三部分，相信神一切都是美善。那这一部分我分了三个小点，第一不要看错了，第二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第三神赐给我们生命。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小点，不要看错了。雅各书第一章的十六节是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雅各突然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却是整段经文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雅各要突然这样提醒呢？他意思在提醒什么呢？不要看错什么呢？人在经历试炼，面对试探，甚至跌倒失败的时候，最容易产生错误的判断，最容易产生错误的判断，也最容易误会神。我们会不会这样想？神是不是不爱我了？神是不是故意让我跌倒？神是不是在惩罚我？甚至于你可能会想说，神是不是离弃了我？我们也可能会说，哎呀，我要是没遇到这样的环境，我也就不会犯罪了。但是雅各严肃地提醒我们说，不要看错了。 ESV 的版本翻译的说， Do not be deceived, my beloved brothers, 也就是说，不要受迷惑，不要受欺骗。那么雅各要我们不被什么迷惑呢？让我们先来想一想创世纪第三章记载的在伊甸园发生的那场试探。我们都非常的熟悉蛇引诱夏娃。那蛇并不是一开始就引诱夏娃去摘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蛇首先干什么？神首先让夏娃怀疑神。蛇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他在暗示说，神不让你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也就是说，蛇真正的欺骗并不是那个果子，而是让夏娃怀疑神是不是真的在爱我，神是不是把最好的留给了他自己，而没有给夏娃。所以当人开始怀疑神的良善的时候，犯罪往往就不远了。因此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被这样的谎言欺骗。他特别要我们警惕的是，不要对神产生错误的认识。因为如果我们误解了神，就很容易失去对神的信心。而如果我们失去对神的信心，那自然就会产生自义，很容易顺从自己的私欲。因此雅各接下来的重点是把我们的目光重新带回神那里。他要告诉我们，神究竟是一位怎样的神？神绝不是罪恶的源头，他也绝不会试探人，他更不喜欢看人失败。相反，他是一位满有恩典、圣洁良善、永不改变的神。他所赐下的都是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所以雅各在这里要我们树立起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真正胜过试探的是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当我们真正认识神是谁的时候，我们才会信靠他。而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轻易相信试探的谎言。 一个人对神的认识越真实，他的信心就越坚定。那如果他有坚定的信心，那他一定能够胜过试探。因此在面对试炼和试探的时候，神不但在考验我们的信心，也借着这些经历使我们更加的认识神，认识他一切美善的属性，认识他为神儿女所应许的美善旨意永不改变。那我们在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我们来看第二小点，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那在十七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是非常美的一节经文，我们一点一点来学习。首先这里提到各样美善的恩赐，不是有一些，是各样。接着他说各样全备的赏赐，又是各样，也说明说在全备的赏赐，也就是说说明真正对我们有益的都来自神。那这个各样到底是多少呢？在 ESV 的版本当中说是 every good gift and every perfect gift is from above。所以他这里边用了两个 every， 大家都知道凡事所有的，所以这里的两个各样其实就是全部的意思，也就是说是所有的美善的恩赐和所有的全备的赏赐都是来自神。雅各说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所以在这里圣经为我们强调了两个很重要的方面，一方面从上帝的本心属性本体属性来看，他是美善的本体，他是恩典的上帝，是恩惠的个体。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人来说，上帝所赐下一切的美善全备的恩赐都是按照他的形象赐给、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所以当雅各说各样全备的赏赐的时候，他也在告诉我们神给我们一切我们所需的，所以我们不会有缺乏，而且每样都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对上帝属性的认识，那我们就可以在试探面前站稳脚跟。不仅如此，雅各还告诉我们对神来说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世界会改变，环境会改变，甚至我们自己都会改变，但是我们的神无论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而这样不变的神，特别是他在圣约当中赐给神儿女的应许永不改变的神，他所带给我们真正的安全感，这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最大的安慰。那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小点，神赐给、我们生命。那我们前面看到说雅各在十五节他说私欲生罪，罪生出死。那在这里在十八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又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教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十五节和十八节的都有生，但这个生就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当中，雅各向我们展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条是人的道路，从私欲生出罪，然后呢 从罪会生出死，这是一个生的过程，我们也讲到了，它是会成长的。那另外一条路呢，是神所赐的道路，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的新生命。所以一边一条道路是罪不断发展的结果，一条道路是神恩典工作的结果。罪所生出来的是死亡，而神借着真道所生出来的是新生命。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活在罪中，都曾经走在第一条道路上，但神并没有任凭我们走向灭亡。神因着爱世人，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又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使一切愿意相信他、认罪悔改的人，都能够因着福音使罪得赦免，得到新的生命和永恒的盼望。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们当信靠的大好的消息。正因为如此，耶稣才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彼得也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乃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与雅各所说的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彼此呼应。因此今天雅各教导我们，不要继续的走从私欲到罪到死亡这条路，而是应该借着耶稣基督走上因神的旨意用真道使我们得生命这条道路。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回应，他们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也给我们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所以当我们面对试炼和试探的时候，不要相信私欲的声音，而要相信神的良善；不要依靠自己，而要依靠神全备的恩典，让神借着他的话语不但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雅各把我们比喻成为初熟的果子，是在神的创造里开始新的生命。初熟的果子在旧约当中是教导我们是分别给神的，所以雅各也是借着这个比喻来提醒我们，神拯救我们不只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也是为了叫我们分别为圣归给他。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根据雅各书一章十三节到十八节的经文，我们学习了一个重要真理，那就是我们要认清试探的真正来源，我们也要坚定地相信信靠那位全然圣洁良善不改变的神。我们根据雅各书一章十三节到十八节的经文分享了三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是正确的认识试探，第二个是认清罪的发展过程，第三是相信神一切都是美善。雅各提醒我们，人最大的危险并不是外面的环境，而是人里边有没有好好的对付私欲。如果我们把责任推给环境、推给别人，甚至推给神，我们就永远无法真正的胜过罪。感谢神，雅各教导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不是停留在人的失败上，而是回到神那里。 他提醒我们，神不是试探人的神， 他是全然圣洁、良善、信实，而且应许永不改变的神。神不会引诱人犯罪，反而把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赐给我们。更重要的是，神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得到新的生命。因此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挣扎，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因着他的恩典不再做罪的奴仆，而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和圣灵的引导，活出基督新的生命来。即使我们有时候会软弱跌倒，但只要真心的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主仍然乐意赦免我们，扶持我们，赐给我们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所以雅各书并不是要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完全的人，而是要我们每天信靠主，依靠主，在圣灵的帮助下胜过试探，坚忍信靠顺服，越来越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再来说一下试探。试探永远是给我们表象，然后会诱惑我们说离开神你会更快乐，但是雅各告诉我们，真正一切美善的恩赐、一切的满足、一切的平安喜乐都在神那里。愿我们每天都拒绝试探的谎言，单单的信靠那位永不改变、满有恩典的神。而我们要真正信靠耶稣基督、信靠神，我们就必须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认识神。圣经教导说，这就是永生。愿我们的生命因着对神的认识、因着对神的信靠、因着被基督的救恩不断的更新，也因着圣灵的工作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圣洁，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并成为身边人的祝福。阿们。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雅各书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知道你不是试探人的神，你乃是全然圣洁、公义、良善、信实、永不改变的神。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你而来。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因为自己的软弱和私欲而跌倒，也常常把我们的失败归罪于环境，甚至误解了你的作为。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也赐给我们一个谦卑警醒的心，使我们愿意常常省察自己，远离罪恶，顺服你的旨意。我们更感谢你，因为你没有任凭我们活在罪和死亡当中，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命，又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因着他的救赎得着新的生命。感谢你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属你的人，也成为你新创造中的初熟的果子。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不是依靠我们的力量去抵挡试探，而是更多的依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依靠圣灵的大能，在试探面前站立得稳。即使我们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也让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我们知道你满有怜悯，乐意赦免，也乐意重新扶持我们。求你继续借着你的话语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爱慕圣洁，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使我们在这个充满试探的世界当中活出分别为圣的生命，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荣耀你的圣名。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